中共二十大落幕，中共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亮相了。那么在政治局常委当中，蔡奇、李强和李希被认为是支台派。那么在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当中，有对台经验的东部战区原司令员何卫东破格晋升，也被解读为是用台海帮来领军。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习近平正在筹组一支走向战争的团队，他敢在众人面前驱逐胡锦涛，说明他几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为最坏的情况来做打算。那么不断强调要进行伟大斗争的习近平，他是不是筹组了一个战争班子剑指台湾？他在把不同的声音和政敌都全部消灭，独揽大权也无人敢制衡他之后，打不打台湾是不是全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成为了他一个人的战争呢？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另一位是在台湾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颖佑教授，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啊，过去您曾经对这个中央军委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您怎么看这一次中共新一届中央军委的名单呢？您的分析。
好的，解放军里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首长有首长的考虑，干部的任命呢是一支部队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中央军委是中共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帅机关，其成员任免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习近平在任命中央军委的成员时，一定用了大量的精力，而其中大部分的考虑呢，绝不是我们在这地球这一端没有机关工作经验的人，更不用说在领帅机关工作的人所能体会和了解的。我这样说呢，是要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想告诉大家呢，我在这里说的只是给大家批评的一个靶子，提供一种可能性。从中共的军事历史来看，中央军委的任命呢，主要是来自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考虑，以及对新成员的背景的了解程度。比如，邓小平在1992年任命78岁的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要张震来帮助江泽民了解军队和任命干部，同时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此时邓小平决定把权力全部移交给江泽民，而江泽民不了解军队。由于张震是当时解放军中资历最早最老的人，就成为帮助江泽民的最佳人选。因此呢，从相反的方向来推理，张震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就透露出了邓小平的考虑。同样呢，观察中共二十大新军委班子的成员的简历，特别是新成员的履历，就可以多少窥出一点习近平在军事领域中间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呢，我想再说一遍，就是首长有首长的考虑，以此来想再想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一点，就是干部的任免就像英语的语法一样，有规则，但是总是有例外，而例外呢又是由具体的背景来决定的，这些背景呢属于高度保密的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
好的，至于这个军委名单当中一些具体的人物，或许我们后面还有四个机会来请这个戴小刚博士来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人在台北的林颖佑教授，当然台湾也很关注这一份军委名单啊，甚至说这份军委名单就是要为武统台湾来做准备了。当然我也看到您发表了一篇专文谈这个是越战帮和台海帮共治，这个台海帮，人家说这个那么军委中这个台海帮，如果有这个台海帮的话，帮主是谁，有哪些具体的对台实战经验，你想请林颖佑教授给我们做分析。林教授，
好，这边的话，我想第一个，到底今天这个台海帮是不是代表了，就是今天解放军今天这个军委的一个班子，就是要剑指台湾，就是要攻击台湾？我想这个两边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差距，这边中间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可以先去注意到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谓讲的台海帮，并不是说他就是要准备打台湾。那为什么会有出现台海帮这个字眼？ 其实我在这里的话希望去表达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说张幼侠啦或十八大啦等等的，我们可以说他其实是这越战帮打过当年的陈越战争或是两山战役，这些人的一个年班，这些人的资历是经过陈越战争的。那台海帮呢，我希望去表达出来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一批新将领很多人是经历过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这一些人。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何卫东啦，或者是现在的东部战区的林向阳啦，其实他们在过去都是属于在福建，在那个南京军区福建这一带的31集团军在这边有历练过的一个资历，所以对于他们对于台海这边是非常了解的。那我们可以去再做更深一步的一个观察，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名单里面的话，很多其实是经历过两次台海飞弹危机。
嗯，
第一次当然就是1996年的飞弹危机，当时他们可能都只是在中校营长类似这样子一个位阶。那在我们另外要看，就是在2022年的八月，这一次解放军的一个夏季大军演，很多人又重新回到了东部战区，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刚才我讲的林向阳就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何卫东，何卫东他这一次有人说他这一个就好像到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副军委主席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他的履历的话，在2022年1月他被调回了到了这一个中央军委会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那如果他在2022年1月被调到这个位置的话，有可能他就是去准备要去做在八月的时候对台湾在二十大前要给台湾一个大军演。我想其实这一个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晋升考试。在他在因为他在他过去的资历里面的话，他在东部战区完了以后曾经有一度就是到了这个西部战区这个地方。那西部战区其实最缺的就是他没有海军啊，西部那个地方是没有海军的。所以其实他的一个联合作战的指挥能力是如何，这一点其实是现在在解放军的这一个我们讲军委的班子里面非常重要非常看重的一点。因为对未来的一个中国来看的话，他的一个要进行的战争绝对不会是只有陆上的战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海空的冲突，不管是东海也好南海也好，四海联动我们很喜欢讲的黄海台海东海南海，这些来自海上的一个冲突的话，对于一个副军委主席来说，他会需要有一个有这样子一个经验或这样能力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八月的这个军演可能就是奠定了何卫东可以在往上更上一层楼的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历任的一个军委主席的话，从习近平上来以后，他开始第一个没有政工的人员了，没有以前的政委的这一个，两个都是作战军官。从十八大的话是许其亮配范长龙，十九大的话许其亮留任，那换上了张幼侠。那这一次二十大呢，张幼侠留任换上了何卫东，所以全部是战斗军官，而且全部都有，这都是一个有一种老少配的一个感觉，一老配一少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是要为了传承吗？还是为了要一个部队的稳定性呢？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再讨论。
那么赖小刚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军委当中所谓的这个台海帮，尤其是这个何卫东啊，他破格晋升到这个副主席，而且具有这个两次的这个台海实战经验，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围台军演他也是一个灵魂人物，接下来是不是会他是这个台海帮的这个总舵主？还有这个为什么当中好像以陆军为主，没有海空的部分，也想请你跟我们这个军委的名单进一步的针对这些个别人物做一些解析。赖小刚博士。
好的，这个解放军啊是一个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所以要领导了解这个干部的任免呢，就首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才可以。中共呢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虽然在山头主义就是党军队里我常说的一些个帮啊形成派别，在共产党的中共的语境中间呢常常说叫山头主义。因为他原来是来自于游击队，游击队是各个山头，所以叫山头主义。虽然山头主义是中共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但是任何党派别在党内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如果任何人要组织派别，不仅是在政治上的自杀，而且呢十有八九要有牢狱之灾。所谓的台海帮、支台派、团派等等这种说法，都是大陆以外的中文媒体对中共不同背景人的称呼。这种称呼呢，不仅它的准确性让人怀疑，而且还会给人造成误导。比如台湾的一家媒体就因为蔡奇去过台湾，去过一些台湾的城市，
就说他是支台派。
对，
是。
如果是这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中共体制中的台制台派不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嗯，
对，其实呢，台湾的汉语和中文已经与大陆的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了。由于两岸的政治制度不同，大陆人有多少人能够读懂台湾政治文件中的潜台词，是一个令人值得怀疑的问题。同样，台湾人是否能够读懂中共政治文件中的潜台词，也同样是个问题。
嗯，
蔡奇只是中共体制中的一个官僚，他的主要任务呢是服务领导，他有多少时间去研究台湾去？所谓呢，军委中的台海帮是来自于报纸大纪元。
嗯。
台海帮大概这个词大概是因为呢，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军委委员苗华曾经在第31集团军服过役。何卫东呢以前担任过东部战区司令，这两个人的任命呢属于是正常，因为呢，从1993年开始，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呢就转到了东南沿海。
嗯，
31集团军呢就在台湾的当面。这个部队的干部呢，他的晋升机会自然就多一点。从所知的军委成员的简历来看，这一届的军委班子的配备相当平衡。如果从这些成员的背景来推测习近平的侧重点的话，那就是呢，恢复大陆军主义，对内重于对外。大陆军主义，对内重于对外，注重地面部队。注重战略打击力量，注重内部纪律。
嗯，好的，也想请教这个林以佑教授啊，这样对这个台海帮和所谓的常委当中政治局常委当中制台派，刚才赖小刚博士有不同的解读。不过在台湾的确是哦，这个不单是我还记得之前习近平也说是制台派，那么现在新一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当中呢，蔡奇、李强、李系也都被贴上了这个所谓制台派的标签啊。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个分析？说现在习家军当中的这些制台派可能会让台海情势更危险，你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我先这边先讲一下，就是所谓的一个支台派，可能就是他们对于台湾是比较了解，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就像今天他毕竟他是一个人而已。真正的话对台湾了解的可能是我们常说的他旁边的一些智库，就好像是厦门大学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大学，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调研，或者是曾经跟我们这边两岸有进行很多的互动的这些学者。所以其实有时我更会去重视的是说，这一些智库他们的意见是不是能够传递到上面，这个才是他们真正能不能去发挥作用的关键。那至于的话，还是要回来是要看习近平他的我们所谓的大政方针，他的一个治国国家战略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发展，然后他的一个政策的话，就算了解台湾，可是其实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很多可能要去面对的是 OK 美中的一个互动性，或者是中国现在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会不会去让他先不管他支不支台，但是他有更多的一些国内的事务或者是国际的事务要去面对，我想这是第一个要去注意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刚才其实老师有去提到的，就是说这一个军委会名单这一块，这一次没有错，它基本上全部是一个陆军为主的。那这至于这一个陆军为主的话，我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内阁，稳定的一个班子，因为在稳定的这一个里面的话，我们就看一个就好，就是在刘振立是现在的这一个，我习惯还是叫这个总以前的总参谋部，现在的这一个联合参谋部。刘振立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总参或者是联合参谋部全部都是由陆军来出任。那这也其实有时会代表的是，因为联参他的一个位阶，他掌管的作战情报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要以一个陆军的一个思维。那以及刘振立他过去甚至还出任过武警，他去武警虽然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出任的这一些其实都是在地面的部队。所以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其实这一次不管是军委会也好或常委也好，这些班子上去之后，其实他的首要任务应该还是在内部的一个稳定，先掌握住内部的稳定，才会在对外去做一些不管我们说的是一个扩张或者是较为积极的态度。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可能就比较跟台湾目前的一些观察来说的话，我并不是那么悲观，认为说这些人上来就是准备要进行战争。我想这两个还是有一点程度的差距。
究竟习近平这个班子是不是在准备战争呢？我想引用一个这个美国这边专家的这个说法，继续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啊，因为这个中国的问题专家张家敦啊，他在他的推特上发了这么样一篇文章，我先念一下，然后请教您的看法。他是说，习近平他认为正在筹组一支走向战争的团队，那么他敢在众人面前驱逐胡锦涛，这个画面大家全世界都看到了，说明他几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从现在起，张家敦认为说就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请教赖小刚博士，虽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认为说这个班子是先维持为内部的稳定，对外扩张可能是其后的事情，但是美国这边似乎很担忧说这样子一个班子其实就是在为这个攻打台湾做准备，甚至国台办也称说现在中国比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完全的统一，不晓得您怎么看呢，赖小刚博士？
谢谢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个他这个班子问题，首先要看他的放在他这个context， 他的背景中间，他的其他文件中间对比才能看出来。我呢把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党章和20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对照的读了一遍。发现呢，十九大的调子乐观自信，而20大的呢，则是一个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调子压抑，甚至带有一种咬牙切齿的味道。其中之一呢，就是首次提到了反台独，反台独首次写入党章。
是，
我倒觉得呢，不仅说明呢，中共企图使台湾就范的所有手段和政策都失效了。而且表明了这些手段和政策呢，恰恰适得其反，正在从心理上加宽和加深台湾人民和大陆的距离。这个距离有多宽，我们看一看魁北克和法国就知道了。尽管法语是魁北克和法国之间无法割断的纽带，但是呢，魁北克人不会把法国当成自己的国家，其中的原因呢，就是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给国共之间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更不用说就根本不认为中国的台湾本岛人了。这个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与20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的调子上和用词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了习近平心态的变化。在十九大的时候，他是信心满满，但五年来的国内外形势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习近平变成了与普京和金正恩同类的人。但是呢，中国经济却比俄罗斯更加依赖西方和日本。习近平把反台独写入党章，其实是在告诉台北，特别是民进党人，要给自己留些面子，不要把自己逼入绝境，非要鱼死网破不可。因为呢，习近平他中国大陆毕竟是个核国家，而且台湾的去留法理独立直接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至于国台办所说的中国历史上中国比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统一，这是向呢习近平做一个例行的汇报。他说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分析。那么林以佑博士，当然这刚刚我们提到了这张家敦的这个解读，他认为说现在习近平就是在组一个所谓的这个战争班子、战斗团队、战斗内阁。那么他如果能够在众人面前驱逐胡锦涛的话，其实就说明了习近平几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现在这个团派团灭之后呢，好像整个党内是失去了制衡他的声音，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政敌了。那么没有这个刹车机制之后呢，所谓的打不打台湾，其实好像是全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台海误判的风险其实是会升高的。不晓得怎么从这个角度来解析目前的台海局势呢？林教授
，OK， 好，那这边的话，张家敦，我之前也在一些会议上有可能跟他碰过。那在这边的话呢，第一个我会先去觉得，还是先说，先回到刚才讲到这个不反台独这一块，没有错。现在中共他任何的一个话语或任何的一个文件，很多时候都直接要一定要把反台独拿出来。我这边都会认为，为什么他会那么强调反台独，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他希望去把中国内部的问题做一个出口的一个发泄，等于说千错万错都是台独的错。因为其实今天中国共产党他不可能去承认过去的可能买办的一个互动， 或者是这个陆生啦，或者是这个台生啦，或者是两岸的交流啦，以及当时的气作啦，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所做的很多交流，后来证明是没有用的。那这些没有用的一个互动性，如果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的话，他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所以他必须要把这错误推到台独身上。这个就好像当时的一个香港的一个状况，香港的状况他就直接说是外部势力。可是如果今天外部势力可以去鼓动这么多人上街头的话，那可能很多之前的历史都要改写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台独是他在做内部的一个转移。那当然今天的话，就很多的观察都会去认为说，现在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更可以去做一个他自身的不管是意志的执行啦，或者是对台湾的一个攻击啦。我会觉得这一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观察。那我认为的话，今天从另外角度来看的话，过去的中国如果在一个各方派系林立，各方的一个他们讲团团火火各自存在的时候，或许更会去利用对台湾的激进或对外的战狼外交也好，或强硬的发言也好，借此去证明一个他的存在，或者是用这方式去跟习近平去做一个传达。因为毕竟我们讲宁左勿右，他的这些行为高层不能说他做错，他的一个反台独也好，或者是他对美国的战狼外交也好，对其他国家的战狼外交也好，他的这些发言高层不能去说他有错。可是这一件事情对于国际，对于中国的外交来说是有正面的吗？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其实现在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可以会在这个时候更会去做一些收缩，因为他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些强硬的一个互动。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或许是我用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角度来看。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在这样大权在握这样没有人去做这个刹车，我个人会认为即使在过去，只要他还是掌握着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三位一体，国家主席、总书记以及军委主席了的话，他要做的军事的一些动作基本上也很难有其他人可以去跟他做一个刹车。所以其实今天关系到他能不能或愿不愿意或他可不可以去对外发动这战争，其实最大的还是他对于这场战争的稳定性跟他的掌握度，他对解放军的信心是如何。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分析。究竟这个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成了他一个人的战争呢？我们要听听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不过在我们节目进入上半场的互动环节之前呢，我也推荐大家下载美国之音新的影音应用程序 VOA Plus， 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也提醒大家能够现在就通过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下面我们来读几个这个在我们 YouTube 上的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回应和点评啊。首先是这位蓝花花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现在是大权在握，脾气也是空前的大，对比他的前任啊，其实他的心头始终都有一个结没有打开。是什么结呢？就是历届的中共领导人都在自己的任期有一番作为，像是江泽民有回归香港，胡锦涛有回归澳门，那么这些事件给当时的领导人的政治资本加分不少。作为现在一个新时期的强势领导人，习近平恰恰在这方面是一个软肋。那么习近平面对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问题啊，显然不像前两任领导人收回领土那么简单，因为牵涉到了复杂的国际关系，还有整个台湾海峡的这个阻隔。另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之前的中俄结盟协议已经让中国的物资大失血了，那么中共现在如果想要发动这个台海战争的话，等于是接着打第二场战争，不论他们有多着急，东西都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有好几年要准备，军需物资的生产线要日夜不停的加班加点，还要先囤粮和中国百姓们抢粮，这些都是很容易被世人观察到的。如果中共连这些都还没做的话呢，就表示他们还停留在嘴炮阶段，这是我们网友鱼次郎的一个观察啊。另外还有一位 Crazy Y 这位网友他说，摆在明面上他认为是不会打的，中共在等一个机会 比如说在俄乌战争中寻找一个美国难以分心的机会。他想请问我们的专家怎么看？刚才有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我想先请赖小刚博士综合的来回应一下。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历史上的时候，他打过什么败仗没有？战争不是指的战役啊，他打的仗，具体的战役他输了很多很多。但是打输过一场战争没有？他没有打输过，从来没有过。原因在哪呢？他在之前就算了能不能打得赢，如果既然没有打不赢的仗，那就不去打。那么说的台海战役呢，从中共的历史上就后来出现的50年代到现在了，正常时间中共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化呢，但是很多情况台海是能够引发战争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打仗。原因在哪呢？原因呢，北京相信这场打不赢这场仗，打不赢这场仗就不能打的，这就是我对解放军总参谋部有信心的地方。他不是俄军总参谋部，这场仗打的是两栖登陆战，是最复杂，在军事上面最复杂、风险最高的一种仗。而且呢，解放军不是一个海军，他是个大陆军，大陆军主义做主导的一个军队。这个既然要打，就必须要打赢，打不赢的仗、风险高的仗是不能打的，所以台海不是那么危险。
那么林颖佑博士您怎么看？其实包括刚才赖小刚博士回应，还有这三位网友的评论，以及我们刚刚前面谈的这些军委的名单的配置，都是互相关联的，想请您也综合回应一下，林教授。
我想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他的一个对台作战，基本上来说的话，统一是他绝对会想要走的目标，可是是不是要用武力，以及要用多少的武力，需要打到两栖战争吗？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所以就其实今天的一个中国他对台湾的一个手段来看的话，最高的当然就是和统嘛，就是两岸就这样和平统一了，这最好的方法。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应该是很难的。所以他基本上的话，可能就是用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会用的是灰色地带的一个作战，他会用的是可能船舰的逼近啦，或者是在我们海上交通线啦，或者是在我们，就是他利用他的战机在我们的 ADIZ 这边的一些飞行，他会希望透过这种方式。配合我们从这一次佩洛西啦来台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了非常多的 disinformation， 这个 fake news 等等这些不实讯息，希望的是让台湾的民众产生一个反正打不赢，那我为什么还要打，或者是这种厌战，或者是能够有更多跟中国合作的机会。他会利用这种在地协力者跟着 disinformation 去培养台湾的一些支持他的势力，这个就是我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再来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我们讲过的什么东沙岛啦，或者是一些海空的小型冲突，他会利用这种夺取一个外岛或是一种包围的方式，达到这个小战而屈人之兵，那最后当然就全面的一个战争了。那这一些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手段，其实都会去证明了他也会去做好一个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可是他在要如何去行塑一场仗对他有把握，现在的话已经不是说他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进步之外，另外就是他最在如何对台湾透过 cyber attack 或者是 disinformation 去培养民众，台湾民众对于厌战或是对于中共的支持，或是对台湾政府的不支持，这一些我会认为是现在当下中共在做，以及他们正在进行对我们的攻击。
好的，赖小刚博士，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共的党章啊，第一次写入这个反台独，也被大家解读为说是不是让台海为师更危险。那前面你有评论过，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他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他说，请问赖小刚博士，这位网友是新论天下，他说，请问赖博士，您刚才说的法理独立指的是什么？什么是法理独立？他认为现实上台湾现在是完全已经独立的一个实体啊，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那么他想请教一下法理独立是什么？他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简单的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位网友。
好，谢谢。法理独立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就是把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去掉，变成台湾共和国。现在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台湾中华民国，因为如果是去掉了中华民国，并且追求这个国号变成了台湾共和国，这就是法理独立。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回应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网友，他们都问到说，台海战争要打很难，其实要牵涉到这个美国是不是会出兵协防台湾的问题呢？那么下半场我们也要特别单独针对这个美国的角色来进行解读。不过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保留给我们的林颖佑教授，其实也是回到我们这一次谈到整个这个习近平他的二十大，不管在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名单，还有这个中央新一届这个军委的名单当中呢，他对这个美国所释出的讯息是什么？包括他其实虽然说没有在政治报告当中特别的去谈到美国，但是他不断的去强调一个所谓的伟大斗争，而且他谈这个安全谈了非常多次。您认为他整个的布局还有他的讲话对美国释出的讯息是什么呢？也请林教授在上半场的最后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林教授
OK 好，我想其实对中国来说的话，他这里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这几个字句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外部势力。那很明显这个外部势力绝对就是指美国啊。那今天习近平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会去提出这样的一个字句，我个人会认为他希望去表达出来的就是，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习近平了，我已经不是2012年十八大当时的中国了，二十大现在刚刚要开始，二十大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的对美态度可能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在一个他会希望先透过这个谈判的，就像我们谈判的手法有一点先发制人的味道，希望后续不管是拜登也好或美国也好，在跟中国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的时候，可能他希望先借由这个方式先争取一些筹码，日后是不是在某些不管晶片也好或其他的一些议题也好，逐步的去让步，去跟美国进行一个外交上面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起手式，也是习近平我们讲第三任期对美交流的一个起手式，一个新开始。那当然他也同时希望用这方式去告诉的是，不只是美国，同时也是去告诉他的一个其他国际的一个世界，现在中国新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的态度，我想这都是里面我们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些方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在上半场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还跟我们的网友互动哦，非常感谢二位。